本音频由机器生成，可能有些小问题，例如多音字读错、断句不准确等，请大家谅解。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线上课程。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介绍了全连接神经网络的模型框架、训练细节等相关基础内容。在接下来的几节课程中，我们将针对计算机视觉的相关任务，讨论一种全新的网络框架，即卷积神经网络。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个网络的基本运算，即卷积运算。它是后面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操作，但今天这节课本身并不急着向大家介绍完整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而是我们要先把最基础、最关键的运算单元讲透。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记住模型的几个术语，而是要理解为什么卷积运算会自然地成为图像处理中的主角。在前面介绍的全连接神经网络中，我们最熟悉的是矩阵乘法，把所有上一层的特征一股脑地连接到下一层。但图像不是一个随意排列的数字表，它有空间位置，有邻域关系，有边缘，有纹理，有局部模式。如果把这些结构完全打散，虽然模型在理论上还能学，但代价往往很高。所以今天我们整节课都围绕一个统一的问题展开，当输入是图像时，我们能不能只关注局部区域，重复的使用同一组参数，并且保留图片中的空间结构？卷积运算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后面大家会看到，卷积运算不是神秘的新运算，它本质上是一种受结构约束的局部加权求和，只是这种局部和共享恰好非常适合处理图像数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那就是从全连接的看所有像素，转向局部的重复的扫描图片。只要这条线听清楚了，后面大家在学卷积神经网络、特征图、感受野、多层卷积时，就不容易把它们看成互不相关的术语堆叠了。下一页，具体的讲，我们将在本节课中向大家介绍一维卷积运算，并基于一维卷积运算向大家介绍常用的填充及 padding 操作，以及步幅及 stride 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将向大家介绍二维卷积运算，并用例子向大家展示二维卷积在提取图片信息中的作用。最后，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运算之一，即多通道卷积。需要指出的是，填充和步幅可以自然拓展到二维卷积和多通道卷积的情况。下一页，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卷积神经网络被提出的背景。下一页，图像处理是计算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从早期的简单像素操作到如今深度学习驱动的智能视觉革命，这一领域始终站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发展，图像处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传统的算法正被能够自动学习高层次语义特征的深度神经网络所颠覆。图像生成、超分辨率、风格迁移等过去难以想象的任务，如今已能实时实现。图像处理的未来将是与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乃至认知科学更深度的交叉融合。它不再仅仅是处理一张图，而是致力于让机器看懂世界，并与之进行视觉上的智能交互。这个领域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着人类与数字世界的互动方式。既然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全连接神经网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图片的像素堆叠成一个很长的向量，并用全连接神经网络处理图像任务呢？这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首先，模型的参数数量过于庞大，导致模型难以训练，且极易过拟合。举例来说，一张仅为 100×100 像素的灰度图像，作为输入有10000个特征。如果使用全连接层并保持第一隐藏层具有同等规模的神经元个数，那么这一层就需要10000个神经元，共计约10000个模型参数，而网络层数稍微加深，参数规模更是爆炸式增长。过大的参数规模不仅增加存储和计算负担，也让模型容易记住训练及细节而不具备泛化能力，即发生过拟合。其次，全连接结构忽略了图像的空间结构信息。具体的讲，将图像的像素拉直成一维向量输入模型，会打乱相邻像素的空间关系。空间关系一旦被破坏，模型就丧失了利用相对位置关系识别局部模式的能力，比如由相邻像素构成的边缘或纹理特征等。例如，在一张猫的图片中， 全邻阶层可能无法理解彼此相邻的像素所共同构成的猫耳朵或尾巴，它只会独立地看待每一个像素值。局部的空间相关性在全连接层中未被利用，模型需要靠自身学习去发现这些联系，这既低效又困难。最后，全连接层不具备平移不变性，也就是说，如果图像中的对象发生了微小的位置移动，全连接神经网络的输出可能会发生显著的改变，模型无法认出位置变化前后的同一特征。这是因为全连阶层的权重与输入位置一一对应，比如专门识别猫脸的一组权重只能应用在固定像素位置。一旦猫脸移到了图像的另一处，原先那组权重就派不上用场，需要另一些权重去识别新位置的特征。卷积神经网络正是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而提出的模型框架。该网络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极大减少参数数量，利用空间局部信息，并引入参数共享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移不变，对图像处理更加高效。如果说图像处理是让机器看见世界的眼睛，那么卷积神经网络就是驱动这双眼睛进行思考的视觉皮层。下一页，下一页。在正式介绍卷积运算之前，我们先看看卷积运算的优势。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思想是采用卷积运算代替全连接运算。卷积运算可以在空间上以较小的局部区域为单位，与输入图像的不同区域进行独立的运算，并且卷积运算是可以并行的，进而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此外，卷积运算是在不同区域用同一个卷积核，这种参数的共享策略使模型参数的数量级大幅减少。比如一个 3×3 大小的卷积核只有9个参数，不论输入图像多大，这9个参数被应用于图像的每一个局部区域，这就相当于我们用同一组模式去扫描整张图像。前面提到的一亿参数量级经由卷积核缩减至9个参数就是这个道理。参数共享还带来了空间的平移不变性，卷积核所学到的模式无论出现在图像的哪个位置都会产生相应的激活响应。直观地说，不管一张照片中的人脸位于左上角还是右下角，卷积神经网络都能用同一卷积核将其检测出来。综上，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任务中具有全连接神经网络无法比拟的优势。请大家注意，卷积并不是说全连接永远不好，而是在说对于具有明显局部结构和空间重复性的输入，卷积的归纳偏置更合适。下一页，现在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卷积运算。下一页，对于学过高等数学的同学来说，卷积运算其实并不陌生。下一页，卷积最初是一个数学概念，在概率论和信号处理中都有重要应用。其核心思想就它是把两个对象按照某种平移关系做加权组合。从概率论的角度看，卷积描述了两个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概率分布。假设随机变量 x 和 y 相互独立，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fxx 和 fyy。则它们之和 z 等于 x 加 y 的密度函数 sdz 可以通过下面的卷积运算得到。其中 mu 是一个控制测度，即 dominating measure。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而言， mu 通常是勒贝格测度。对控制测度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高等概率论等相关书籍进行深入学习。下一页，简单起见，对于两个函数 f 和 g 而言，我们用星号表示卷积运算，其具体的定义如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控制测度通常是一个勒贝格测度，对于离散函数而言，其是点测度。下一页，在数学意义上讲，函数 f 和 g 需要使得这个卷积运算有意义，我们对其具体形式不做过多假设。下一页，等到 fx 全部出现为止，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一维卷积的运算形式。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个离散函数 fx， 其值在负5到5这11个整数上取值。第一行 x 表示的是自变量，下面方格中展示的是 fx 在不同整数点上的取值。换句话说， fx 在这11个整数点外无定义。下一页，我们假设卷积运算的另一个函数 g 的形式如下，也就是说函数 g 只在负1、0和1这三处有取值。除了这三个点外，该函数无定义。下一页，基于以上定义出的函数 f 和 g， 我们计算它们的卷积运算结果。下一页，针对这个例子，g 具体的卷积计算公式如下所示。下一页。首先，我们计算 z 等于负4的函数值。经过计算，我们知道 h4 等于2。让我们看看这个卷积结果是怎么来的。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将函数 g 的三个值移动到了最左侧。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改变了函数 g 的自变量范围，这三个值仍然对应着负1、0和1。当进行卷积运算时，我们实际上是将函数 f 的左侧片段乘上函数 g 片段的右侧，然后相加。为了将这个计算过程更加清晰地展示，我们在函数 f 片段对应数字的右下角对相乘细节进行了展示。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这个计算过程，停留5秒钟。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过程计算卷积结果在不同 z 处的取值。下一页。例如，当 z 等于负3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计算结果。下一页。等到计算结果出现后，再下一页，直至最后一个出现为止。下一页。经过上面的计算，我们得到了卷积函数在负4到4的所有取值。下一页。当我们利用 Python 对上述这个卷积过程进行计算时，我们会将函数 g 的取值颠倒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向量内积进行卷积运算了。下一页。此外，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发现 x 的取值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只要将函数 g 滑动到函数 f 对应位置的下方进行计算即可。下一页。让我们再来看看函数 g。下一页。正如刚刚讨论的那样，我们首先将函数 g 翻转一下，也就是我们将函数 g 在负1和1处的取值颠倒一下。下一页。我们称上面这一长串数字为输入，称颠倒之后的 g 为卷积核，将 h 称为计算结果。下一页。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结果中的第一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我们首先将卷积核移动到输入的相应位置，然后对应元素相乘再相加。由于我们颠倒了函数 g，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将相同颜色的元素相乘再相加，这里相当于我们在求上下这两个向量的内积。以上这个运算过程是计算机视觉领域所用到的卷积操作。卷积核的长度决定了每次会看几个相邻元素。卷积核在输入上平移时，每到一个位置就和对应的那一段输入做内积。这里请大家注意，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卷积运算与数学上定义的卷积操作稍有区别，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两个信号进行融合处理。在本课程中，我们再提到卷积时，指的是上面这种运算对应的卷积，而不再是数学上定义的卷积。类似的，我们可以得到其他位置的卷积结果。下一页。边点边说，直到卷积核出现在最右边。在实现中，卷积核可以看作是针对局部模式的匹配滤波器，通过全局滑动来提取序列中的局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卷积核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窗口，而卷积运算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局部响应。这里的重点不是记住名词，而是要理解局部扫描的计算思想。卷积核的元素本身就是我们想检测什么模式的一种编码。比如核中有正有负，就意味着它会对某种变化趋势或者某种结构差异产生响应。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把卷积核从长度3改成长度5，会发生什么呢？等5秒钟。如果这样做，卷积核每次看到的局部区域会更宽，表达能力可能更强，但参数也会变多，对应的局部检测能力也会变得更弱。下一页。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填充及 padding。下一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填充操作的直观。在上页中，我们假设卷积计算不使用填充，且卷积的步幅为1，即卷积核每次平移一个单位。在这种标准设置下，卷积运算的输出规模往往会小于输入数据的长度或者尺寸。这意味着输入数据的边缘仅参与较少的卷积计算，越靠近边缘的信息在输出中的涉及也就越少。相反，越靠近中间的信息就会被利用的越充分。填充策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通过在输入数据的边界人为的增加一些零，可以在卷积计算时保留边缘信息并控制输出的尺寸。下一页。下一页。让我们再看看之前的这个例子。下一页。在实施卷积计算前，我们在这个数据的边缘各添加一个零。下一页。下一页。我们的卷积核保持不变。下一页。 我们将加了零之后的数据当作新的输入来进行卷积计算。
下一页。
接下来的计算就和之前一样了。
下一页。
慢慢的点，直到卷积和移动到最右侧。
下一页。
经过了填充操作后，输出和输入具有相同的长度。请大家注意，填充不是改变卷积和，而是在输入数据的边缘人为增加缓冲区。
下一页。下一页。
其实在 Python 中有两个较为常用的卷积操作。
下一页。
一个叫 valid 卷积，即 valid convolution。这个卷积不实施填充操作，也就是只在卷积和能够完整放入输入的地方进行计算。另外一个叫 same 卷积，即 same convolution。这个卷积实施填充操作，以使得输出和输入具有相同的尺寸。很多算法都会直接提供 valid 和 same 这类选项，填充本质上就是对输出尺寸的一种约束。
下一页。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在数据的边缘添加多层零。
下一页。
当然，不同的边缘也可以添加不同数量的零。例如，我们可以在上一页的左侧添加两个零，而在右侧只添加一个零。
下一页。
在进行卷积运算时，我们也可以用大于一的部符。
下一页。
这样做可以降低输出特征的规模，也可以平衡准确性和计算效率。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仍然基于之前的例子，来看看不符对输出特征的影响。
下一页。下一页。
我们的卷积和仍然是-1, 0, 1。
下一页。
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们设置不符等于2，也就是说，我们每完成一次卷积计算，将卷积和向右移动两个单位。
下一页。
一直点直到卷积和到最右端。大家可以看到，使用不同的不符，我们也没有改变卷积和，而是采样更稀疏了。所以我们既可以把不符理解成窗口移动速度，也可以理解成输出特征的采样间隔。
下一页。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上述计算中我们将不符即 stride 设置为2。需要指出的是，不符可以是其他的正整数。
下一页。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填充控制边界信息的利用程度，而不符则在控制采样密度。当然，两者都能控制输出序列的大小。请大家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搞混。
下一页。
当然，填充和不符可以在一个卷积运算中同时使用。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流行的卷积，空洞卷积，即 dilated convolution。然而，让我们看看之前的这个例子。
下一页。
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考虑由-1, 1, 1组成的卷积和。在空洞卷积运算中，我们是将卷积和的元素中间插入零。
下一页。
换句话说，我们将原来长度为3的卷积和每个元素之间加一个零，得到这么一个长度为5的卷积和。
下一页。
我们将这个新的卷积和称为空洞卷积和。
下一页。
接着，我们就利用这个空洞卷积和进行卷积运算。
下一页。
直到卷积和移动到最右端。
下一页。
在上面的例子中，松动率是2，